不深深凉风吹起，该回家了，因为天已晚，直到我们穿过他脚前，恩主带领一路安稳，直到我们掌握遮盖你，当我到你中住幽暗，在无悲哀伤心哭泣，神必亲自把你泪擦干，直到我们穿过他脚前。
各位来宾，各位亲友，还有诸位家属，在今天所有的来宾里面，我可能是与大家最陌生的一个人的，可是我却被交付了这样一个任务，在何医师的安息礼拜上说几句话。我与何医师其实只是第三次见面，先是去年秋天，经过我们中间共同的一位朋友传来消息说，有一位年纪大的医生自己觉得身体很不行了，想要有人与他谈一谈信主的事情，所以我就和同工小贝到他家里面去，见到一位非常客气非常和蔼的老夫妇。何医生虽然说是有病缠身，但是他的精神其实还挺好的，只是有点直不起腰来。我们与他对面坐着，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把救恩的基本呢和他简单的说明了一下，然后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主。他显然早都想过了，这也绝不是他第一次听福音，他就说愿意，而医师的妻子也说愿意。于是我们带他们祷告，接着我们又把洗礼的意义和他说明，在一般理想的情况之下呢，是到当地的教会接受浸礼，然后可以参加教会的各样聚会，但是因为身体不方便呢，他们就宁愿我们当时用点水礼把他们归在主的名下。于是我们就这样行了，前后也不过十来分钟吧，起身告辞。等到下一次我再听见他的消息，是几天以前听说他心脏衰竭，人就昏迷了，带着氧气。那和医师的妻子问我说，基督徒在临终之前呢，还有没有什么规矩，比如是不是可以给他有一个祷告或者祝福什么的。那我当然即刻就答应了，临时约了袁弟兄晚上九点钟到他家去。那是我第二次见到他，比起第一次见到他呢，人瘦得很厉害，已经完全没有知觉，有 hospice 的护理在旁边，我们就为他祷告，求主收纳他的灵魂。离开之后听他们讲几个小时他就平安被主接去了。那今天呢，是我第三次见到他，和各位一起都聚集在这里。因为这一切的事情呢，作为何医师的家属就希望我能够来帮着主持这一次的安息聚会，这本来是我不配的，却也是我的荣幸。那这个责任既然托付我了，我也只有请在座的各位包含我的突兀，因为你们许多人彼此认识，在座的除了家人以外，也有好多年长的医生是他的同事，却要听我这个陌生的下一辈来说这几分钟的话。我是一个传道人，对我来说呢，追思礼拜不是为了已经去到主那里的人， 因为他们已经安息了，而是为了仍然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因为每一次有人到主那里去，天上的门打开，就给我们这些仍在地上的人有一个短暂的机会，借着那一个光来校正我们人生的方向。这绝对不是一个传道说教的时刻，可是呢，它必须是一个说真话、说实话的时刻。老实说，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我没有办法入睡，因为我老觉得有一个责任被托付给我，我甚至要说是何医师自己要我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些什么，但是却得不着要领。最终到了今天的清晨，我以为我大概明白了他要我说的是什么。您可能觉得我这样讲十分奇怪，而且带着夸张，其实不然。从刚才家属介绍里边，以及我非常有限的接触之中呢，何医师躺在这里是一个不太说话，却很有细腻思想与体会的一个人。他的一生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语言，甚至在不同的医学领域里面帮助过各样文化的人。可是当他活到88岁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走到尽头，他居然有这样的智慧与冷静，把他认为在最后所需要处理、需要解决的事，带着他的妻子一块清清楚楚的处理妥当。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真的是不多。一般来说，我们年纪越大就越听不进别人的话，不需要别人来帮他去做什么、改什么，更不要说是接受我这个与他儿子一样大的晚辈。可是他却做得如此自然、如此顺畅，甚至在座的家人可能都还不晓得在前几个月我和他两次见面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我深深的知道，是主也是他要我借着这一个机会向他所有的亲友把这一件事情背后所隐藏的意义为您解说明白。何医师的两个儿子都是医生，在座许多他的老朋友也都是医生，所以请你容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一切事情啊试着去说明白。我们先要把话放远一点，就是在新约圣经福音书里边，当主耶稣还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有法利赛人来就着婚姻的问题向他问来，想要得到把柄告他。当时主耶稣就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在马太福音19章4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又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当我们在决定一个牵涉到人根本意义的问题的时候，主耶稣劝我们、告诫我们要回到起初神造人的心意，看看起初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那起初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其实起初的时候和现在和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一个场合啊，非常的相像。怎么说呢？创世纪2章7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耶和华就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人用尘土造，造完了就造好了吗？不是不是，那只是造人的第一步。当他把这个人用地上的尘土造完的时候，所造的是一个躯壳，一个身体，那个身体还没有他的名字，还没有他的主人，他就静静地躺在那个地方，好像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何医师一样。 他静静地躺在那个地方。什么时候这个人才成为人呢？接着圣经说，耶和华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说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是这个生气，这个我们所说的从神来的灵进入身体以后，这个人才是个活人，这个人才是有名字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呐，不是因为他的身体而存在，而是因为他的灵魂而存在。这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第一个移植手术，或者应该说是安装手术吧，是耶和华神亲自把人的灵魂放在他的身体里边。就好像你穿上了一件衣服，你坐进了一部车子，那个衣服不是你，那部车子不是你，你是他的主人。他虽然是你不可缺的一部分，可是车子要是坏了，衣服要是短了袖子，要是破了，要是烂了，却不影响到这个主人的存在，一点都不影响到的。那是人生的开始，人生的结束呢，与起初非常非常的像。你又回到了这个身体静静的躺在那里的地步。圣经把这个叫做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请问这个出于尘土的身子归于尘土，那个耶和华吹进去的灵还在不在？你少了一只手，少了两条腿，不能减少你那里面的人啊。你外面的人完全毁坏，归于尘土，实际上只是一个里面人离开他的结果而已。不是外面影响里面，而是里面影响外面。所以圣经的话说，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却怎么样啊？仍归于赐灵的神。吊丧的就是我们在街上往来，而那一个被人纪念的人却怎么样呢？人归他永远的家。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情况。你把起初和现在对在一起，我们就应当明白。各位家属，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你或许不信耶稣，你或许觉得很伤心，你觉得这是一切的终点，让我切实的告诉你，当你遵从耶稣的话，去看明白了，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时候，会带给你一个新的希望。这是何医师在他一生的路程走到最后的时候，他能够明白的道理。他知道这不是他的终点，但是在往下怎么样呢？他需要有一个超过他的智慧来为他指明所当走的路。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呢？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出于尘土归于尘土是我们肉身的一部分，我们的灵归于赐灵的神，我们归永远的家，那不就好了吗？不，这其中有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必须要你去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起初耶和华灵将生气吹进这人鼻孔里的时候，那所吹的灵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灵呢？直接从神里头出来的，它是纯净的，是无罪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觉得小孩子可爱？就是他比我们要干净太多了。人年纪越大就越不可爱，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肉身老朽而已，那更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灵魂有越来越多的沾染与污秽。到了你的灵魂 离开你的身子，好像脱去帐篷，好像从老家搬开的时候，固然这个手术啊，是神事先设计好的，就像他当初做这个安装手术一样，到了时候你的灵魂与身体分离是自动的，可是当你分离的时候，你一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样的包裹，什么样的累赘，什么样的行李，是由不得你决定的。这个麻烦，当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你看见上面载满了不只是我们自己呀、啊，这一生走下来所有的亏欠、过犯、罪孽，还有各种各样的污秽、沾染，通通都成了你脱不下的包袱。你怎么样这样去回到那个赐灵的神面前？你怎么样这样去回你那永远的家呢？所以这时候，无论你是怎么高明的医生，你需要另外一个医生来为你动手术。而这位医生不是任何一个人间的医学院能训练出来的。我们住在休斯顿，休斯顿有许多出名的外科手术，心脏血管、器官移植，全世界都往这里跑。但是还有一件出名的事情，就是休斯顿的医生在不是太久以前把从埃及来的一对连体婴硬是给他分开来了。那这个连体婴，请问你，他是什么时候能分开？就不说手术动起来有多么复杂，你必须要把握机会，在这对连体婴还没长成之前就早早把它分开了。动手术一定要讲究时机，这是大家比我知道的还清楚的一件事。人的罪与他的灵魂要分开，你必须在离开身体之前把这个手术动好。这就是何医师有智慧、有见识的地方。这个手术是谁动的？不是我动的。只有神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能够把人和人的罪切开来，能够让我们在灵归于赐灵的神之前呢、啊，把那些我们清不掉的罪债、脱不下的缠累、捆绑住我们所有污秽的包袱都给他除掉。圣经里有一个记载，就是主耶稣叫一个在坟墓里已经好几天的人，浑身都是裹尸布的人从里头出来，复活出来。出来的时候，主耶稣给了一个吩咐，解开他，叫他走。今天何医师躺在这里，他是一个已经被主解开，好叫他走的人。这是我所受的托付，向各位把何医师在未去之前所做的预备交代清楚，让大家放心。这绝对不是生命的重量，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起头。盼望借着这些话，也给凡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盼望。我见了何医师三次，今天我第三次见何医师，却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当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他会谢谢我，因为他托付我的事，要我向他所关爱的人解释清楚的事，我尽力去做了。我更希望在座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您都能够明白并且接受耶稣为我们所动的外科手术，像我们大家都能像诗歌所说的一样， 我们将要聚集河边，行走在众天使中间，直到我们重逢他脚前，赞美歌颂他的恩典，在父神的宝座前。
我们将要聚集河边，行走在众天使中间，金银河水透亮金线，留至父神的宝座前。我们都要聚集河边，那美又美丽的生命河边，赞美歌颂他的恩典，在父神的宝座前。我们将要聚集河城，已经看见终点，不再分离，永远相连，平安在无波浪飞间。我们到了绝境河边，那美丽又美丽的生命河边，赞美歌颂他的恩典。